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布林肯话不会忘记六四受害者，追责中共暴行。香港警方发严厉恐吓，纪念全球开花。六四发文致大陆中国人，台湾外交部别出心裁。俄指若用美武器攻击俄领土，不排除攻乌参谋总部。俄两度施压北京提供经济援助，管枪不管人，美左派推动禁枪绕不过宪法。马斯克嫌经济差想制裁万人，拜登回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布林肯话不会忘记六四受害者，追责中共暴行。6月4号是六四大屠杀33周年，在6月3号美国务卿布林肯发声明说，33年前中共血腥镇压天安门广场和周边地区追求民主的人士，六四遇难者的努力不会被遗忘，美国将继续推动追责中共暴行。在礼拜五，布林肯在声明中写话，1989年6月4号为期50日的抗议在中共军队的残酷镇压中结束，至今死亡人数仍不得而知。每年我们都会纪念那些为人权和基本自由挺身而出的人，并表达敬意。虽然很多人不能再为自己发声了，但我们同世界各地很多人继续代表他们站出来，支持他们促进民主和个人权利的和平努力。布林肯仲提到中共对香港自由法治的压制，话今日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继续在香港回响，为纪念天安门广场大屠杀而举行的年度首夜活动被中共和香港当局禁止，以试图压制对当日的记忆。布林肯最后说，我们将继续大声疾呼并推动追究中共的暴行和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在香港、新疆和西藏的暴行，要对中国人民和那些继续反对不公正、寻求自由的人说，不会忘记六四。自1964大屠杀以来，每年6月4号，香港各界人士坚持在维园举行规模庞大的纪念活动，直至2020年中共在香港强推国安法。在2020和2021年，香港警方以疫情为由禁止人们在维园举行六四纪念活动。而在海峡的另一侧台湾，礼拜六晚活动人士将聚集在台北纪念六四，这个可能是华语世界中唯一会举行这类公开活动的地区。香港警方严厉恐吓，纪念全球开花。六四事件周年纪念，随着港人爱儿，纪念活动反而在全球范围传得更广。据不完全统计，至少在9个国家或地区的29个城市，在6月4号举行纪念活动，数量比去年多，大部分是在欧洲。团体主要主办烛光悼念晚会或者到当地的中国领事馆抗议。除了惯常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台湾和澳洲之外，还有德国、纽西兰和捷克。反观香港，香港总警司廖家琪礼拜四发出严厉恐吓，话如果香港居民在6月4号进入维园，即使是个人单独去到那里，亦可能触犯参加非法集会罪。廖家琪仲话，如果那里还有其他人，而你和他们有着同样目的，表达一些诉求，警方就可以认定你是这次非法集会的成员。据法新社报道，对于香港居民是否可以在六四当日穿着黑衫、拎着鲜花或者蜡烛出现在维园附近的问题那时，廖家琪说，如果这个人让警方感到他出现在那里的目的是煽动其他人的话，我们当然会搜查证据。港府仲宣布将维多利亚公园部分区域从礼拜五晚开始封闭，直到6月5号凌晨。六四发文致大陆中国人， 台湾外交部别出心裁，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至今已经33年。台湾外交部当日发表一封致中国大陆人民的信，其中更以简体字方式书写，建议中国民众既然都用 VPN 睇到念书上呢段文字啦，六四天安门自由民主同人权能够成为两岸人民的共通语言。外交部在贴文中话，致中国人民，33年前的今天，追求自由民主的声音齐聚北京天安门广场，而一直之间突然静音了，世代记忆就此断裂。相信你们多少都有感受到，每年到了这一天，有很多事情不能说、不能讲、不能写，甚至不能查。既然都用 VPN 看到我们念书上这段文字了，不妨搜寻一下六四天安门，找找看自己的国家有什么信息被隐藏了，又是谁在刻意隐藏。最后外交部强调，我们期盼未来有一天，你们不会再有牺牲个人成全政党的事情发生，亦希望自由民主与人权也能够成为我们和你们的共通语言，祝信心平安。俄指若用美武器攻击俄领土，不排除攻乌参谋总部。俄乌战争6月3号进入第100日，是一个重要里程碑，证明乌军在面对强敌那阵所表现出的顽强。虽然乌克兰和他的支持者认为基辅之战已经得到胜利，而美国情报部门最初预测基辅将在72个钟头内沦陷，但俄军在之后针对乌克兰东部领土的斗争中保持着优势。截至目前，俄罗斯已经控制了乌克兰重要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并正是一步步接近把持塞维尔顿涅茨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四说，俄罗斯控制了乌克兰大约1/5的领土。美国和欧洲与俄罗斯关系专家斯坦特认为，现在的情况是乌克兰人越来越难以维持反攻，美国正是加紧运送武器，包括首次提供的先进火箭系统，以帮助乌克兰人更有效地击退俄罗斯的进攻。另据俄新社报道，前俄罗斯总统、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日前说，美国提供乌克兰武器已经对俄国造成威胁，俄罗斯将对此做出反应。之前拜登曾经说，美国不会向乌克兰运送可攻打俄国领土的远程导弹系统。虽然泽连斯基在1号亦说，乌克兰不会使用美国提供的多管火箭炮系统攻打俄国土地。不过乌克兰最高拉达议员切尔涅夫在接受媒体采访那阵却说，不排除会用美国的武器攻打俄国领土。对此，梅德韦杰夫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那阵警告，若乌克兰使用美方提供的武器攻击俄罗斯领土，那俄方除了打击乌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和国防部之外，别无选择。针对美国向乌国提供武器一事，梅德韦杰夫说，俄方已经注意到美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后的立场变化。起初拜登政府说他们不会提供多管火箭炮系统，特别是远程多管火箭炮系统。后来美方调整立场，宣布还是会提供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等等。梅德韦杰夫强调，此举显然还是对俄国构成威胁，虽然美方事先要求这些武器只能在乌克兰境内使用，但显然美国无法完全控制乌克兰政府作出的决定，因此这个当然是一种威胁，我们应该对此做出回应。梅德韦杰夫又警告，若果这些武器使用来针对俄国领土，俄国除了采取行动打击乌克兰的决策中心，我们国家的武装部队将别无选择。俄两度施压北京提供经济援助， 至于华盛顿邮报就引述不具名美中官员的话报道，中共在撑俄上进退维谷，习近平虽然已责成心腹顾问设法在不违反西方制裁的情况下经济支援俄罗斯，领导高层亦要求对同被西方制裁的白俄罗斯发展新的投资和贸易，但这个并不是容易的事。一名美国官员说，从俄罗斯的立场来看，中方的支援并不够。报道中称俄国官员对此感到泄气，俄方至少两度施压北京提供新形式的经济援助，当时的交流令人紧张。一名知情北京人士说，中方了解俄罗斯的困境，但亦不可以忽略自身处境，又声称中共政府要以中国人民最大利益为行事依归。前述美国官员还说，中共试图在外交上另觅援俄机会，同埋透过联合军演撑俄，中共试图做到同俄罗斯站在一起，公开场合表示中立，同埋无损自身利益，但好多目标相互矛盾，好难同时做到。管枪唔管人，美左派推动禁枪绕唔过宪法。美国近期发生多宗枪击案，在全国范围内推动枪支管控，拜登为此发表了全国讲话。不过民调显示，自拜登执政以来，美国人对禁枪的支持率下降。总统拜登6月2号晚在白宫发表全国讲话，呼吁国会对枪支控管采取行动。他建议禁售攻击性武器，将购买武器的年龄从18岁上调到21岁，加强背景调查等等。在拜登发表演讲的同时，众议院民主党议员已经采取行动，就各种禁枪款项进行表决，希望成为适用于全国的联邦法律。但是这些左派推动的控枪措施，早就在芝加哥、巴尔的摩等极左派主政的城市实施，他们有美国国内最严格的控枪法律，但枪击案却异常频繁，特别是在芝加哥，几乎到了家常便饭的程度。美国持枪者协会副主席普拉特就说，杀人的是人而不是枪，禁枪无法阻止枪击杀戮，解决不到根本问题。杀手可以使用任何工具造成大规模杀戮，所以指责某种工具的想法是短视的，因为禁止某个具体实物的法律无法阻止决心杀人的恶念。让人吃惊的是，反枪支的左派所做的是只是谈论枪支以不好的方式被使用的情况，因为这个符合他们的宣传，但他们却不去提枪支被用来阻止大规模枪击案的一面。例如在西维珍尼亚州查理斯顿，一名合法带枪的路人成功阻止了一场屠杀，当时他看到一个枪手从自己的车内向着在户外举行生日会的40几人射击，这名路人及时击毙枪手，阻止了这场悲剧。美国建国先父梅森曾经对民兵做了一个诠释，他认为民兵是除了少数政府官员之外的全体人民。美国常识专家方伟就说，美国拥枪权的确立不单只是自大宪章和权利法案的传统，来自于美国建国先父的理念。国父们认为拥有武器是人的天赋权利，是自由法的一条，因为维持生命免于伤害的权利是天然不需要证明的权利。拉斯穆森5月下旬的一个民调显示，一半受访者认为严厉控枪法律对阻止枪击案没有帮助。盖洛普在去年10月至今年1月的两次有关枪支民调中发现，美国人对更严格的枪支法支持正是下降。马斯克对经济感觉差，不排除裁员万人，拜登回击说，祝月球旅行好运。根据一封特斯拉公司内部电邮，电动车大厂特斯拉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 下令暂缓全球招聘，仲话唔排除裁员近10%，因为佢认为美国经济正系衰退，感觉超不妙，令拜登好冇意思。佢反驳经济衰退嘅讲法，又打趣话祝佢月球旅行好运。路透社话取得呢封寄俾特斯拉高管嘅邮件，但公司方面就未予以回应。直至2021年中财务报告显示，特斯拉全球员工有近99,300名，若果要裁员10%，意味住有近10,000人将失去工作。拜登在特拉华州谈到美国5月就业报告后被问及呢件事，他说福特和克莱斯勒等车厂都正大力增加投资，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驳斥经济衰退的说法。事后福布斯在推特引述拜登回应的内容，马斯克就在下方留言转发日前美国航太总署挑选 SpaceX 执行登月计划的新闻连结，又写话谢谢总统先生。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